第226集。
那波罗星侃侃而谈，将自己盗阅武术秘籍之事推了个一干二净。玄慈眉头一皱，口宣佛号：“阿弥陀佛。”意识到难以和他辩驳，突然身旁风声微动，黄影闪出，一个人呼的一拳向波罗星后星击去，这一拳正对准了波罗星后星的至阳要穴。这一招来得太过突然了，似乎已经是难以解救了。波罗星立即双手反转，左掌贴于神道穴，右掌贴于金梭穴，两掌掌力交织成了一片屏障，刚好将那至阳要穴护住了。这手法巧妙之极。大雄宝殿上众高手见他这一招配合的丝丝入扣，倒好像是发招者故意凑合上去要他一显身手一般，又好像是同门师兄弟拆招试验上乘掌法，忍不住都喝了一声：“好掌法！”波罗星双掌之力将那人来拳挡过，那人跟着变拳为掌斩向波罗星的后颈。这时众人已经看清楚了，偷袭之人是少林寺中一名中年僧人。这和尚变招奇速，等波罗星回头转身，右掌跟着斩下，波罗星左指挥出削向他掌缘，那僧人若不收招，刚好就将小指旁的后豁穴送到他的指尖上去了。其实波罗星全身之力聚于一指，立时便能废了那僧人的手掌。这一指看似平平无奇，但是部位之准，力道之凝，的确是非同凡俗。又有人叫道：“好指法！”那僧人立即收掌，双拳连环，瞬息间连出七拳。这七拳分击波罗星的额、颚、颈、肩、臂、胸、背七个部位，快得难以形容。波罗星无法闪避，也是连出七拳，但听得砰砰砰砰砰砰砰连响七下，每一拳都和那僧人的七拳相撞。他在这电光火石般的刹那之间，居然每一拳都刚好撞在了敌人的来拳之上。要不是事先练熟了，凭你武功再高，那也是绝无可能之事。这七拳一击出，波罗星猛然间想起一件事来，啊的一声惊呼，向后跃开。那中年僧人却也不再进击，缓缓退开三步，合十向玄慈与神山行礼，说道：“小僧无礼，恕罪则个。”玄慈笑盈盈的合十还礼，神山面有怒色，哼了一声。玄慈向观心、道清、觉贤、荣智四僧说道：“还请四位师兄主持公道。”一时大殿之中肃静无声。自从神山上人提到少林寺扣押天竺僧波罗星之事，虚竹便知道眼前的事情跟自己没啥关系，已经放下了一大半的心。待见一位师叔祖出手袭击，而波罗星一一化解，两个人拆了招之后分开，但觉攻守双方所使招数也并不如何了不起，却不知本寺方丈等人颇有得色，对方却有理屈惭愧之意。他只觉得波罗星在这三招之上实在没吃半点亏呀。 观心大师咳嗽一声，说道：“三位意下如何呀？”道清大师说：“是才波罗星师兄所使的三招，第一招似乎是般若掌法中的天衣无缝，第二招似乎是摩诃止的以逸待劳，第三招似乎是大金刚拳中的七星聚会。”神山上人接口道：“
哈哈哈哈哈哈！中土佛门果然受惠于天竺佛国不浅。当年达摩祖师携天竺五迹东来，传于少林，天竺五迹流传至今。少林高僧的出手，居然和天竺高僧的天竺武功仍然若合符节，实乃可喜可贺。般若、摩诃是梵语，金刚是梵神，东西唯一，万法同源，可说是武学中的无分别境界了。”
哈！少林群僧一听之下，均有怒色。适才波罗星矢口不认，偷看过少林寺的武功秘录，倒也难以指证其非。那中年少林僧法名玄僧，是玄慈的师弟，武功既高，性情亦复刚猛，突然之间出其不意地向波罗星袭击。他事先盘算已定，所使招数以及袭向的部位，逼得波罗星不得不以般若掌、摩诃止、大金刚拳中的三招来拆解。倘若波罗星从来没学过这三门功夫，当然另有本门功夫拆解，但心学乍练，这些时日中心中所想、手上所习，定然都是少林派武功，仓促之际不及细想，一定会顺手以这三招最方便的招数应付。不料那神山强词夺理，反说这是天竺武技。但是少林派的武功源自达摩祖师，达摩是天竺僧人，梁朝时自天竺东来，与梁武帝讲论佛法，话不投机，于是驻西少林寺，传下了禅宗心法与绝世武功，那也是天下皆知之事。神山上人激辩绝伦，一口咬定少林派的武功般若掌、摩诃止与大金刚拳系从天竺传来，那么波罗星会使这三种武功便毫不稀奇，绝不能因此而证明他曾经偷看过少林寺的武功秘录。玄慈缓缓地说道：“本寺佛法与武功都是传自达摩祖师，那是一点不假。来于天竺，还于天竺，原也情理相合。波罗星师兄只需名言相求，本寺原可将达摩祖师所遗下的五经公录以赠。但这般若掌创于本寺第八代方丈圆圆大师，摩诃止系一位在本寺挂单40年的七指头陀所创，那大金刚拳法则是本寺第11代通字辈的6位高僧穷36年之功共同钻研而成。此三门全系中土武功，与天竺以逸御敌、以劲发力的功夫截然不同。众位师兄都是武学高人，其中差别一见而知，远不必老衲多所
饶舌。
观心大师、荣智大师都觉得玄慈所言不错，齐声向神山上人道：“师兄，你意下如何呀？”神山上人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
少林方丈所言当然高明，不过未免有一点故意分别中华与天竺的门户之变。其实我佛眼中众生无别，中华天竺皆是虚幻假名。日前哲罗星师兄与小僧谈论天竺中土武功异同之时，也曾提到般若掌、摩诃指和大金刚拳的招数。他说那招天衣无缝，梵文叫做阿法奇耶，翻成华语是莫可名状之意。这一招右掌立威而实，左掌立沉而虚，虚实交互为用，敌人不察，极易上当。方丈师兄，哲罗星师兄这句话不知对也不对呀。
玄慈脸上黄气一闪而过，说道：“
师兄眼光敏锐，佩服
佩服。”神山聪明隐悟，武学上见识又高，只见到波罗星和玄生对了那一掌，便瞧出了天衣无缝这一招的精义所在。假言闻之于哲罗星，总之是要证明此乃天竺武学。他见波罗星与玄生对拆的三招变化奇巧，对少林武功又增几分向慕之情，心下只想：哼，少林寺这些和尚都是饭桶，上辈传下来这么高明的武学，只怕领悟到的还不到三成。只要能让我好好的钻研，再加变化，数年之内便可压得少林派，从此抬不起头来。 玄慈自然知道，神山方才的那番话是刚刚见到了波罗星的招数而发的，什么哲罗星早就跟他说过云云，全是欺人之谈。但是这神山于一瞥之间便看破了这一招高深掌法中的秘奥，此人天分之高，眼力之力，的确也是世所罕见。他微一沉吟，便道：“
玄生师弟，烦你到藏经楼去，将记载这三门武功的秘籍取来，让几位师兄一阅。”
玄生道了声是，转身出殿，过不多时便即取到交给玄慈。大雄宝殿和藏经楼相距几达三里，玄生在片刻之间便将经书取到，身手实是敏捷之极。外人不知道内情，也不以为意，少林寺僧众却无不暗自赞叹。那三部经书纸质黄中发黑，显然是年代久远。玄慈将经书放在方桌之上，说道：“
众位师兄请看，三部经书中各自续名创功的经历，众位师兄便不信老衲的话，难道少林寺上代方丈大师这等高僧硕德也会妄语欺人吗？又难道早料到有今日之事，在数百年前便先行写就了，以便此刻来强词夺理吗？”
神山装作没听出来玄慈的言外之意， 将那般若掌法取了过来，一页一页地翻阅下去。观心大师便取阅摩诃止密要，道清大师取阅大金刚拳神功。观心、道清二人只是随意看了序文跋记，便交给觉贤荣智二位。这四位高僧都觉得，一来呢，这是人家少林派的武功秘本，自己是别派的高人，身份有关，不便窥探人家的隐秘；二一来呢，玄慈大师是一代高僧啊，既然玄慈大师如此说了，那绝无虚假，若在详加审阅，不免有见疑之意，礼貌上颇为不敬。神山上人却是认真之极，一页一页的慢慢翻阅，显然是在专心找寻其中的破绽疑窦，要拿来反驳玄慈。这一时大殿上除了众人轻声呼吸之外，便是书页的翻动之声。这神山上人翻完了般若掌法，接着看摩诃止密要，再看大金刚拳神功，都是一页一页的慢慢阅读。这少林群僧注视着神山上人的脸色，想知道他是否能够在这三本古籍之中找到什么根据作为强辩之词。但见他神色木然，既无喜悦之意，亦无失望之情。眼见他一页一页的慢慢翻完，合上了最后一本《大金刚拳神功》，双手捧着还给了玄慈方丈，闭眼冥想，一言不发。玄慈见他这等模样，倒是高深莫测呀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神山上人张开眼来，向哲罗星说：“
师兄，那日你将般若掌的要诀念给我听，我记得梵语是因苦乃螺丝，布尔干尔星，科罗波斯基坦，宾纳斯尼，法尔不坦罗。翻译成我们中国话是：如或长夜不安，心念纷飞，如何设伏，乃练般若掌内功第一要义。是这句话吗？”
那哲罗星一怔，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，随口答道：“
哎，是啊，师兄翻得甚是精当。”
少林寺众高僧面面相觑，无不失色，辈分较低之众僧却都侧耳倾听。那神山又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篇梵语，说道：“
这段梵文译成华语，想必如此，却将纷飞之心以究纷飞之处，究之无处，则纷飞之念何存？反究究心，则能究之心安在？能照之至本空，所缘之境亦寂，寂而非寂者，盖无能寂之人也；照而非照者，盖无所照之境也。静至俱寂，心虑安然，外不寻尘，内不注定，二途俱泯，一性怡然，此般若掌内功之要也。”
哲罗星这时候已经猜着神山的用意了，欣然道：“
正是正是。那日小僧与师兄在五台山清凉寺谈佛法，论武功，所说我天竺佛门般若掌的内功要诀确实如此。”
神山上人说：“
那日师兄所说的大金刚拳要旨和摩诃止秘诀，小僧倒也还记得，
说着又滔滔不绝地说一段梵语，背一段五经的经文。玄慈与少林寺众高僧听神山所背诵的虽非一字不错，却也大致无误，正是那三部古籍中所记录的要诀，不由得都脸色大变了。想不到此人居然有此奇才，适才默默翻阅了这么一遍，竟将三部武学要籍暗记在心，而且又精通梵语，先将经诀译成梵语，再依照华语背诵。道清、荣智、玄慈等均通梵文，听来华梵语义甚合，倒还真的好像是先有了梵文，再有华文译本一般。这么一来，这波罗星盗阅经书的罪名固然洗刷的是干干净净，而圆圆大师、七指头陀等少林上辈高僧反而成了抄袭篡窃、欺世盗名之徒了。这件事若要据理而争，那神山伶牙俐齿未必辩得他过。玄慈气恼之极，一时却也想不出对付之策。玄生忽又跃众而出，向卓罗星道：“大师，你说这般若掌、摩诃止大金刚拳都是本寺传自天竺，大师自然精熟无比，此事真假极易明白。小僧要领教大师这三门武功的高招，小僧所使招数绝不出这三门武功之外，大师下手指点时也请以这三门武功为限。”说着身形一晃，就已经站到了哲罗星的身边。玄慈心中暗叫惭愧呀，这法子甚是简洁，只需那胡僧一出手，真为遍及立判，怎么我竟然没想到呢？神山上人也是心中一凛呐，这一招可真厉害。这哲罗星自然不会什么般若掌、摩诃止、大金刚拳呢、啊，这可叫他如何应付啊？